想象一下，如果你把古代中东那些超级大国的版图，对，就是亚历山大大帝骑兵踩过的地方，还有你现在我在聊天用的语言底层逻辑，全都提取出来，然后呢，试图去追溯他们的源头。
那你大概率会发现，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线索，竟然全都汇聚在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洪水之后。而且是发生在一顶帐篷里的一场家庭冲突上。
没错，欢迎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梳理的是罗伯特·凡诺伊关于旧约历史的讲义。大家别一听到神学或者古籍就觉得，哎呀，这肯定很枯燥。
其实完全不是。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去解码一份古代文献。它不仅涉及家庭纠纷，更是一幅涵盖了古代地缘政治、大国崛起，甚至是怎么说呢？你现在思考时所用语言起源的宏大蓝图。
对，想象一下，如果全球超级大国的版图演变，全都源自那场洪水后的家庭纠纷，这听起来是不是很疯狂？我们即将开始这场跨越千年的思维跳跃，所以我们直接切入那个最反直觉的开局吧。
你是说创世纪第九章里挪亚对孙子迦南的那个诅咒？
对对对，挪亚大洪水之后醒过来，发现儿子含越界了，对他做了很不敬的事儿，但是挪亚发脾气诅咒的居然不是犯错的韩，而是直接冲着孙子迦南去了。
他当时宣告说，迦南将成为他弟兄们奴仆的奴仆。
我当时看这段的时候，脑子里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等一下，这里有个极大的逻辑漏洞啊！明明是当爹的犯错，为什么被诅咒的却是孙子？这惩罚机制怎么还带隔代跳跃的？
确实，如果你把它当成一次随意的法庭判决，那根本站不住脚。但凡诺伊在讲义里批醒我们，看待这个诅咒啊，得拉长历史的焦距。
就是不能只看当时的字面意思，是吧？
没错，挪亚其实更像是在做一个基于家族文化基因的病理学推演。他很可能看透了韩身上那种深刻的道德缺陷，并且预见到这种缺陷会在迦南还有他的后代身上演变到一种极端的甚至毁灭性的地步。
原来如此，所以这其实是对一条文化轨迹的精准预判。那后来历史印证了这一点吗？
绝对印证了。这在几个世纪后迦南地极其残暴和不道德的宗教实践中，比如你翻看利未记里记载的那些行为，就得到了完全的体现。
哇，所以它其实是在预言一种文化必然的走向。但更有意思的是，这个诅咒在现实地理上的投射，挪亚不是说迦南要给他的弟兄做奴仆吗？
对，这里的弟兄其实指的就是韩的其他几个儿子。
没错，如果我们查阅随后的记录，把这几个儿子古时、麦西、福放到地图上，你就会发现一个非常硬核的地缘政治格局。
是的，古时大概对应美索不达米亚或者埃塞维亚，麦西其实就是埃及在希伯来语里的音译，
还有那个福大概在阿拉伯南部。然后你再看迦南人的领地，好家伙，刚好被这几大强权死死地包围在中间。
这就是地理决定命运的最生动写照啊。从历史应验的角度看，迦南后来占据的土地恰好夹在南部的埃及和北部的美索不达米亚这两大强权之间，
就像是一个夹心饼干，或者说一个永远被两大巨头争夺的十字路口。
凡诺伊把这种地方称为地缘政治的粉碎带。在漫长的古代近东历史中，迦南从未真正崛起为一个独立的主要强权，它永远是个缓冲国，不是臣服于南边，就是被北边践踏。
也就是说，他作为奴仆的奴仆的命运，其实冷酷地刻在了他的地缘政治坐标上。
没错，既然迦南的剧本是地缘政治的牺牲品，那我们就得看看另外两兄弟了，也就是闪和雅弗。他们俩的轨迹可以说是世界历史走向的预言。
对，对于闪，经文里的描述非常特别，第一次明确把上帝和特定的人群联系在了一起，说耶和华闪的神。
这是极其关键的一步，这条线索一直往后延伸，指向了亚伯拉罕，并最终导致以色列人，也就是闪的后裔，征服了迦南。
这在逻辑上形成了一个完备闭环。残留的迦南人，像赫人啊、亚摩利人，后来在所罗门时期都被征为了苦役。
对，不过雅弗那边的情况可能更颠覆我们平常的认知。 摩亚的预言是这么说的，神使亚父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
等一下，我读到住在闪的帐篷里这句话的时候，感觉这听起来就像是在 Airbnb 上订个民宿，去亲戚家串个门那么温馨友好。
表面上看是挺温馨的，但是其实在古代近东的语境下，这根本不是什么友好的跨文化交流，这是一个非常硬核的军事术语
啊。军事术语，你的意思是这其实是一场武装占领，
来描述的其实就是军队占领敌国的领土，它意味着剥夺、征服和军事驻扎。
所以这根本不是串门啊，而是一场残酷的武力吞并。那在真实的历史沙盘上，亚父是怎么在物理上住进闪的帐篷里的呢？
亚父的扩张在希腊人，特别是亚历山大大帝向东扩张的时候，以及后来罗马人征服迦南地区时得到了初步的应验。亚父的后裔在军事和政治上接管了闪的领土。
希腊和罗马的铁骑踏平了闪族的土地。但这其实隐藏着一个绝妙的历史反转，对吧？
没错，非常出人意料的反转。表面上看，亚福是粗暴的征服者，闪是被征服者。但正是因为这种深度的接触，希腊人和罗马人最终获得了宗教上的祝福。
也就是通过闪族人，也就是犹太人，希腊和罗马世界最终认识了基督。这简直是一场极其深远的跨文化和宗教大融合啊。今世上的征服者反而在信仰层面上被同化了。
非常深刻的洞察，这不仅是家族命运的对比，这就已经是世界历史宏大格局的推演了。而说到后代如何影响世界格局，我们就必须得打开创世纪的第十章。
对，也就是那份大名鼎鼎的万国表。说实话，在看樊弄一讲义之前，我一直觉得古代文献里的家谱就是毫无意义的名字堆砌，张三生李四，李四生王五之类的。
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当第十章的这份名单在整个古代文学中是绝无仅有的，它解释了人类是如何在地球上散布的。
没错，仔细看你就会发现，这根本不仅是个人的家谱，而是国家和民族的族谱，许多名字带有特定的语言学后缀。
对，比如以 ITM 结尾的词，像陆地人，这在希伯来语里代表复数人群。
还有以 IT 结尾的，比如耶布斯人、亚摩利人，这就好像我们今天说英国人或者法国人一样，它其实是一张高精度的古代民族迁徙拓扑图。
确实如此，不过在这份井井有条的族谱中，出现了一个极其引人注目的特例，简直像是从干巴巴的文本里炸出来的。
你说的是宁陆，对吧？这个名字一出现，文本的节奏突然就变了。
没错，经文专门强调它来自古时，也就是美索不达米亚，是一个英勇的猎户，而且它还建立了一堆帝国，包括巴别、以利、阿卡德和尼尼威，
也就是最初的帝国建造者。我看到资料说，有历史学家猜测，他其实是公元前2220年左右的阿卡的王，叫纳拉莫辛，但这两名字听起来完全不像啊。这中间的推导机制到底是什么？
这里涉及到一种古闪米特语非常严谨的辅音位移机制。在闪语族中，词汇的核心意义是由辅音字母构成的。
哦，也就是元音不重要，辅音才是骨架。
对，纳拉姆辛的核心辅音结构是 NRM。在长期的跨语种翻译中，语言学上极易发生一种叫辅音换位的现象。NRM 就渐渐演变成了 NMR。
哇，所以 NMR 再加上元音就变成了 Nimrod， 也就是宁陆。
是的，而且他在历史上被视为一个极端的反叛者，这跟希伯来语中代表反叛的词根刚好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所以这不仅是发音的变化，更是一种历史上的定性。
这太不可思议了，这说明这些名字绝对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经过了复杂的历史和语言学沉淀。那就引出了一个巨大的疑问啊，摩西到底是怎么写出这些东西的？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我们得知道，摩西写这部分内容大概是在公元前2000年亚伯拉罕时代之后了，距离那些远古事件已经过了很多。
对啊，传统的刻板印象就是摩西像个速记员，上帝直接口授给他这些名单，他就闭着眼睛写下来。 但樊道一的讲义似乎打破了这个刻板印象。
樊道一只说，摩西在编写《创世纪》时，很像后来的《列王纪》或《历代志》的作者，他使用了更早期的书面记录。
等等，所以你的意思是，摩西手里其实拿着几千年前的泥板文件或者档案？
没错，他并非单纯依靠超自然口授，在圣灵的监督下，他其实像一位极其严谨的历史学家一样，整合了这些无误的早期史料。
这真的让人脑洞大开，所以摩西在这里更像是一位古代的调查记者，或者说国家档案馆长，他在梳理极具价值的历史文件，而不是凭空捏造。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承认摩西使用了史料，不仅不损害经文的权威性，反而赋予了他更厚重的历史底色。
那既然摩西是个严谨的档案学家，他记录的下一个大事件，也就是第十一章里的巴别塔事件，就更像是一份详尽的现场调查报告了。
没错，第十章展示了民族和语言分散的结果，而第十一章就像是在电影里按下了倒带键，向我们揭示了导致这种分散的决定性事件。
说到巴别塔，我一直以来的印象，或者说我们在儿童插画里看到的，就是一座试图勾到云端的巨大宗教纪念碑。
很多人都把它跟美索不达米亚的金字形神塔联系起来，比如汉谟拉比时期建造的那些。但樊诺伊精确地指出了这其中的年代学漏洞，巴别塔事件要早得多。
而且更关键的是用词，对吧？希伯来语原文里用来描述这座塔的词其实是 Migdol。
就是 Migdol。这个词在旧约中常用于指代军事防御工事，比如坚固的城墙堡垒。
等一下，你的意思是它根本不是用来搞宗教崇拜的神庙？如果 Migdol 指的是军事堡垒，那你实际上是在说这是人类试图建造一座类似于古代的五角大楼？
完全可以这么理解，建造它的目的并非单纯为了宗教，而是为了建立一个具有绝对统治权的集权堡垒。
哇，所以这是一个集权中心，试图把所有的权力、资源和人口都强制捆绑在一起。难怪经文里说，他们的目的是为自己传名，免得分散在全地上。
对，这是一种对绝对控制力、对人类同质化的疯狂追求。这就呼应了该隐建立以儿子命名的城市，以及大洪水前那些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带来的暴力失控。
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政治起点，为了打破这种高度集权的暴政，所以上帝介入了。但这又引发了一个极具技术含量的语言学谜题，上帝到底是怎么变乱他们的语言的？
关于语言到底是如何分裂的，樊诺伊在讲义里探讨了三种可能性。第一种也是最普遍的观点，就是上帝直接变乱了语言，实施了一个奇迹，瞬间导致大家没法沟通了。
这个解释很直接，相当于直接拔了网线。那第二种呢？
第二种可能性是上帝的首要动作是直接驱散了人群，因为物理上的隔离，失去了交流的桥梁，语言就遵循现代语言学的规律，自然演化成了不同的语言。
这个就非常符合我们现代看到的语言演变规律了，就像拉丁语分化成各种欧洲语言一样。那第三种是不是这两者的结合？
没错，第三种就是混合机制。上帝最初只是变乱了少部分极其底层的基础语系，然后随着人们分散，这些基础语系再根据自然规律继续分化。
我个人觉得第三种解释最迷人，因为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在于现代语言学，也就是把所有语言追溯到像印欧语系这样几个孤立的根结点，这跟古代文献里描述的模式完全契合啊。
确实如此，语言学家指出，地球上成百上千种语言，从英语到印地语，虽然无法追溯到单一语种，但完全可以追溯到少数几个不相容的基础语系。
讲义里还提到一个跨学科的印证，说甚至有亚述学者发现，美洲原住民、太平洋岛民的语言居然跟古苏美日语和埃及语存在明确的联系。
是的，他们在底层的形态句法结构上发现了极其相似的特征。这种跨越大洋的深层同源性，如果不是极早期有一群人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向外放射状迁徙，是极难解释的。
这简直是把那张古代人口迁徙图直接烙印在了人类语言的底层代码里啊。
没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些记录绝对不是神话碎片。
真的，今天这场思维旅程太颠覆认知了。我们从一顶帐篷里的预言出发，见证了古代帝国领土的重新划分，
并且解密了摩西作为历史学家的严谨，重新认识了作为集权军事堡垒的巴比塔。
最后还在现代语言学的家谱中找到了历史的余音。
那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了解这些对你很重要？
因为它构成了我们理解当代地缘政治、民族分化和文化碰撞的最深层的逻辑框架。它证明了人类试图理解这个深度相连又深深断裂的地球圈的早期尝试。
说得太好了。了解这些能让你在看待今天的世界时拥有多出几千年的广阔视野。所以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请你做这样一个思想实验，去审视一下我们现在的时间。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你想想看，今天我们在做什么？通过无处不在的高速网络、瞬间抹平障碍的即时翻译软件，以及作为全球通用语的英语，我们似乎正在利用科技彻底逆转几千年前在士拿平原发生的那场语言大分散。
我们正在重新建立起一个高度互联的网络。
没错。但如果我们再次共享同一种语言，并将全球的知识、数据、算法高度集中在一个数字知识中心里，我们是否在不知不觉中用光纤和 server 建造了一座全新的21世纪的数字巴别塔？
当信息的集中度超越以往任何时代，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悬念。而这一次，我们还能否摆脱权力的垄断与人类骄傲的绝对陷阱？这个问题就留给你们自己去探索和思考了。感谢大家参与今天的深度解析，我们下次再聊。